我们的主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赞美的神，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要常常求他荣耀的国度降临到这个地上，然后我们还要谦卑屈膝的不断来寻求他的话语，我们要刚强壮胆到各处去传福音，因为他是配得所有人来敬拜赞美的神。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呢，就是耶稣荣耀的降临，耶稣荣耀的降临。那么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到35节，马太福音的24章15到35节。那么我们讲到耶稣荣耀的降临呢，我们就是在讲主再来。当我们谈到主再来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说，主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主再来你都讲了2000多年都还没来，我为什么要相信主会再来？有些人会这样讲，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不相信主会再来，或他不去想主会再来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态度呢？因为如果他承认主会再来的话，他就要见主的面，那他的生命是不是要改变？他的生活是不是要改变？因为他不能够用这样的生命去见主，所以他就说，哎呀，主不会再来，我不要去讲主再来。但是我们来想想看呢，主为什么一定会来呢？我们先来想一下，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圣经有没有预言说主第一次会来？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对吧？主耶稣会在哪里降生，什么时候降生，然后呢，什么时候受死，怎么样受死，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旧约里面的预言呢，是完全照字面的意思应验，准确率是100%。那么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讲到主会再来这件事情，你想准确率会有多少？当然是100%。所以既然主是一定会来，那我们对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认识多少？了解多少？我们预备好没有？因为你知道他100%会来的，那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是主再来之前呢，会有什么样的征兆，然后主再来的光景是怎样，人心是会怎样，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所以今天这三个重点非常重要，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要念15节到35节。那我读一节呢，你跟着读下一节，你可以看投影片。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那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该知道人子进的正在门口了。念最后一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在这个时候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对主再来这件这么样重要的事情能够不但能够明白，而且知道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来。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一直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预备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该预备主的再来。主啊，只有你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到这样的事实。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三段。分成三段呢，是15节到28节。15节到28节呢，他在讲主再来之前有什么样的征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光景，主再来之前它的光景它的征兆是怎样。然后呢，第二段是29到31节。29到31节呢，是主再来的时候它的光景是怎样，人的心是怎么样回应的。所以呢，是29到31节主再来的时候的光景。那么第三段是32节到35节。32节到35节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5节到28节，就主再来之前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有怎么样的征兆。那么如果你看第15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这边提到但以理，有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当然我们知道行毁坏可憎的呢，讲的是将来会有敌基督。不过我们在看在解释这一节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一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27节。但以理书的第9章27节呢，就提到敌基督的事情哈。他这样说，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章27节。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呢，主再来之前会有7年大灾难。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有7年大灾难，那分成两半。那7年大灾难的开始呢，会有敌基督出现，那么这个敌基督会跟很多人坚定盟约，坚定就是 confirm， 也就是说那时候已经有这个盟约或者说和平条约，那就以色列跟这些回教国家呢，那时候呢会有这个和平条约，那敌基督呢会执行这个和平条约。所以换句话说呢，那时候以色列就在敌基督的看起来是保护之下，他们就和平有平安，因为这些回教国家不会跟他来打仗。所以以色列呢会以为这个敌基督就是他们的基督。可是但以理书第9章27节他说，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也就是说到7年的3年半中间那一点呢，这个敌基督就会开始迫害逼迫犹太人，就让他的贡献止息，就是让他在圣殿里的敬拜停掉，不许敬拜耶和华。好，所以呢我们了解，从但以理书9章27节，就主再来之前会有7年大灾难，那可以分成两半，特别是中间那一点，那犹太人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好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那么这段经为什么会有马太福音24章这段经文呢？那如果你去看24章的第3节哈，马太福音24章第3节，他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会有马太福音24章下面讲的这段话，是耶稣在回答门徒。当他再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预兆？哦，当时的光景会怎样？所以耶稣才这样讲哈，下面这段话。所以马太福音24章基本上你可以分成说，第1节到14节呢，前面那一半是在讲7年大灾难的前半段，前3年半，然后15节以后呢是在讲后3年半，哦，你可以这样去分。好，那我们再回到第15节，24章的第15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他这边讲呢，就是特别你注意，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也就是说本来他意思说 let the readers understand 或 let the readers think carefully， 也就是说你读这一段话你要仔细去想，也就是说他不是一看就明白的，他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相关的经文在里面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看24章15节，它里面提到什么？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他用这样的名词行毁坏可憎的，所以他说你要好好去想是在讲什么啊，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去翻一下但以理书其他的经文啊，同样一卷书其他经文有没有讲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那有，你会发现有3个地方讲到行毁坏可憎的哈，在但以理书的9章27节，就刚才我们所看的9章27节，那还有呢，在11章的31节啊，11章31节也讲到毁坏可憎的，还有12章11节哈，12章11节也是，那这3个地方都讲到这个人行毁坏可憎的，所以你看到这3个地方呢，第一个地方跟第3个地方是在讲敌基督，可是第二个地方11章那个地方是在讲安提阿古四世，就那时候希腊有个王哈，就是安提阿古四世。那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来逼迫犹太人的？所以为什么会提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他的作为就指向了将来那个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而且敌基督会做得更严重，所以他有点像一个预表，就指向那个哈安提阿古，指向那个。敌基督这样子，那安提阿古四世到底那个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哦，他大概是主前100多年 的那个王哈，那时候呢，他就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他放了一个宙斯的像，宙斯是希腊神像哈，宙斯的像在那边，逼迫犹太人去拜这个神像，宙斯神像，然后呢，要他们献猪，你知道犹太人是最讨厌猪的。他要犹太人去献猪，还吃猪肉，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逼迫犹太人，安提阿古四世。所以他就指向了将来呢，这个敌基督会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更严重哈。所以他说：“你读这经，你要好好去想一下，啊，这个人是谁，到底做什么事情。”所以马太福音24章15节，他说：“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站在圣地做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看平行的经文。如果我们去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它里面就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敌基督呢，他说他会抵挡主，高抬自己，然后他会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比所有的神都大，然后他会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他基本上是禁止犹太人是去敬拜耶和华，他说不要去拜耶和华，就拜他就可以了，他说我是神，敌基督说我比所有神都大，你们就拜我，所以他会来到圣殿里面呢，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启示录也讲到敌基督，你如果去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14到15节，13章14到15节，它里面就提到哈，将来在7年大灾难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假先知，这假先知呢会为这个敌基督做一个像，一个像，然后这个像呢， 像当然不会讲话，但他会让这个像会讲话，有生气，好像有生命一样。那要所有的人都来拜这个像，像不像那个安提阿古斯做的？哦，他要人家去拜宙斯的像，那狄基督说不要拜别的，就拜我就可以了，所以就把那个像放在圣殿里面，哦，让所有人去拜他。那么这件事情像不像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但以理书第三章提到巴比伦王做了什么事情？巴比伦王是不是立了一个很大的金像，然后要所有人，哦，听到这个音乐，哦，就去跪拜这个金像？如果你去拜不拜这个金像呢，你要怎样呢？要被丢入烈火的窑炉中。所以这个巴比伦王也是 他的作为也是像敌基督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提到怎么样逼迫神的选民呢，啊，将来这个敌基督会极其大成啊。好，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敌基督，其实敌基督虽然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你看到敌基督的灵已经现在在世界上不断的运行，做的事情就跟敌基督将来要做的事，有些人做这个，有些人做这个，啊，你注意看一下，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敌基督的灵在运行。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来看哈，耶稣在讲完十五节以后呢，就继续再讲十六节，他说那时呢。那时就是当这个敌基督出现在圣地的时候，逼迫犹太人的时候，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的，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所以当这个敌基督来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呢，耶稣说你要赶快逃，哦，你如果在这个在犹太地的赶快到山上去，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田里的呢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就直接往前走，没有时间让你回去再拿东西的。那时候逼迫非常厉害，时间非常紧迫，逃就是了，赶快逃命，哦，他说怀孕的男孩子有祸了，因为很不容易逃。然后呢，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为什么不要遇见冬天？冬天不容易逃，对吧？很多地方天气非常冷，很不容易逃命的。那为什么不要碰到安息日？因为犹太人呢，安息日他是不能走太远，他顶多走3000英尺，或0.6迈左右，不能走太远。那安息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不做工，所以你要逃命很难的。所以耶稣说那个时候你要祈求说不要让你们碰到冬天或安息日。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在难处当中呢，神要我们祈求，神没有说我不降难处给你，对吧？他说你碰到这样情况，你知道会来，但是你要祈求不要在冬天，不要在安息日，那神会听，如果你祷告的话。所以我们在难处当中神要我们祈求的。所以因为什么他要我们祈求？因为你祈求你就知道说，哦，神啊，我知道这个灾难是你降的，我知道这个灾难你是有绝对的主权。那你会这样祷告，你就表示你有悔改的心，对吧？如果你有时候看到自己有什么罪的话，因为这些灾难是跟罪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哈，在21节跟22节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他说将来这个，哦，这个7年大灾难里面最后那3年半，这个灾难呢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空前绝后，对吧？唯一这么大的灾难。好，所以他说呢，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减少。如果神不减少这一段时间呢，没有个人可以活下来。所以神把它减少到最后，哦，那个3年半，最大的灾难减少到3年半。他说为选民的缘故。 回来的时候一定还是一定都没有动到。他还批评这个主人，他说："你这个是很忍心的人，你没有种的地方你还要收，所以呢，我怕你呢，所以我就不动。哦，一锭银子还给你，就在这里。"所以这个主人非常生气的，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把那个一锭银子给那个有十锭的。好，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德国回来这件事情哈。那他是驾云降临，驾云去到父神那边，将来会驾云降临下来。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提到主耶稣会驾云降临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啊，里面就记载说，那时候耶稣快要升天了嘛，哈，当他升天的时候，门徒都定睛在望天，然后天使都对门徒说，哈，因为那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耶稣带上去，所以门徒就在看，然后天使就这样说，天使呢就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耶稣是怎样上去，他就怎样来。所以门徒看到耶稣是驾云上去的，将来他也一样，驾云会降临，一样的，同样的方式。好，那所以我们了解耶稣会用驾云降临的方式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当他来的时候，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爱哭呢？当时的人，那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启示录的一章七节。启示录的一章七节呢，他这样说，他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你看哈，他启示录一章第七节，然后讲到说，他会驾云降临，然后呢，所有人都会看到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到他。谁是刺他的人？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哈。犹太人也会看到他驾云降临这件事情，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会因他哀哭。他说这话是真实的，阿门啊，就说 Yes, it is true, truly, truly, 阿门就是。真实的意思，true 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当他驾云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哀哭。那我们就会来想，为什么？为什么外邦人会哀哭？为什么犹太人会哀哭？好，那外邦人会哀哭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主再来之前呢，列国会聚集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会来攻打以色列啊。然后主耶稣会来用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所以很多外邦人就会哀哭，被杀会哀哭。那些没有被杀的人呢？主耶稣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审判他们。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提到绵羊跟山羊的审判，所以那时候会把世界上人都集中起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绵羊是信主的人，山羊是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就被击杀，信主的人呢就进入神的国度。啊，所以那些外邦人呢会哀哭，就是这个道理，被审判、被击杀。那犹太人为什么也会哀哭呢？那犹太人会哀哭的原因呢，是因为刚才讲到，当列国聚集在以色列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啊，犹太人那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去。抵挡这么多的军队，但是那时候他会看到主耶稣从天上降临，脚踏在橄榄山上啊，会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逃走，会来击杀列国。哦，写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讲到主耶稣哦，耶和华他的脚会站在橄榄山上面，来帮助犹太人，帮助耶路撒冷的居民。那同样，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呢，他就提到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就提到犹太人的悔改。他说他会仰望他们所扎的，以前他们钉耶稣十字架，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仰望这一位他们所钉的。以前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时候他们会承认。那承认呢，就表示他们悔改，所以他们就会一家一家的哀哭。他说哭得好像失去唯一的儿子或失去长子那样子哀哭。所以犹太人也会哀哭，不只是外邦人会哀哭。那事实上呢，主耶稣要来之前，犹太人要预备好心来迎接这位弥赛亚，他才要来。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3章39节，马太福音23章39节，耶稣这样告诉犹太人哈，耶稣这样跟犹太人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跟这些犹太人讲得很清楚，以后你不会再看到我。因为他知道他会被钉十字架，你们将不会再看到我。什么时候会再看到我呢？只有等到你们这样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当犹太人预备好心来接纳耶稣是他们弥赛亚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才要回来。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跟犹太人有没有悔改是很有关系。心预备好了没有？因为犹太人一直都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只等到他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提到，等到他们圣名的权力被打破，也就是犹太人太骄傲，等到他们这个他们力量被打破的时候，他们谦卑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才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现在还在天上。等候他们要悔改，他们预备好了，耶稣才要来。在另外一处的经文也讲到同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19到20节，《使徒行传》第3章19到20节，彼得也讲同样的话哈。彼得这样说，他说跟犹太人讲哈，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然后他下面讲。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清楚吗？犹太人，你们赶快悔改，神就会差耶稣基督降临来到你们当中，来复兴你们。讲同样的事情，好，那所以呢，那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呢？有没有人知道？你看24章的36节，24章马太福音24章36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因为只有他差派耶稣基督降临。”时间到了，耶稣就被拆下来到地上。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呢，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说：“哦，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当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选民从各处都把他招聚过来。”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召集过来，他的选民要带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哈。我们讲弥赛亚国度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跟马太福音13章里面提到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是有关系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差遣天使，把他在他国里面分成两个，有稗子有麦子。那稗子就是不信的，就会把它集中起来烧掉。那信的人呢，会集中起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些经文你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主再来的光景呢，就是主耶稣来的会像闪电一样从东边照到西边，每个人都会 知道所有眼睛都会看得到，但是所有人都会挨哭。没信主的那时候会受到审判、击杀。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哈？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是32节到35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首先呢，告诉32节告诉我们说，你去看看无花果。”无花果树呢，如果它开始长嫩芽，开始有树叶的时候呢，哎，你知道夏天快来了。那他讲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一样，因为你看到有一些兆头，所以你知道下面的事情要发生。同样的，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灾难越来越多，好像真的像惨难一样，频率越来越高，这个强度越来越强，你是不是可以了解到人子快要到了呢？耶稣快要来了呢？你看到兆头，你应该知道嘛？你看到无花果树，你知道夏天要来了。你看到这些天灾人祸，你怎么不会想到说我快要来了呢？好，所以那这里提到呢？这里提到34节到35节，他提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这世代到底是什么世代呢？这很多的讨论。啊，到底是什么时代叫这世代哈？那然后这些事是哪些事都要成就呢？当然这些事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刚才讲的事情啊，就是主再来之前啊，这些灾难，主来的时候什么样的光景啊，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世代是哪个世代呢？那如果你去看的话呢，这世代你把它解释成为末世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呢？什么叫做末世？末世就是从，事实上圣经里面呢，从主第一次来就开始算末世。所以第一次来，主第一次来到主再来，这个就是末世。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他们的观念里面都以为主很快会来。举个例子，如果你去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的，快不快？就在门前呢，不是主很快来了吗？所以早期的教会，或者你看新约的经文呢，你会有一个看了有个感觉，就是说主很快就来了。所以你再把它想一下，刚才我们提过的。”主再来跟犹太人悔改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呢，以为说犹太人很快可以悔改，然后主耶稣很快回来，彼得也是这样讲嘛，赶快悔改，那神就必差遣基督来到你们当中。所以当时早期的教会有这个概念，主很快就会回来。那你说，那可是2000年了啊，都还没有回来啊，那难道讲错了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解释清楚为什么啊？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为什么应该很快回来？为什么不会那么快回来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特别是先知书里面，这个先知不断的劝以色列、劝犹太人要悔改，对吧？先知的信息都说悔改，赶快悔改，不然你没有王国啊，要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那这些犹太人呢，不听，继续我行我事。所以呢？长久以来一直都不听先知的话，后来耶稣来了，耶稣也是先知嘛，他就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听不听呢？照样不听，把他杀了。一直到今天都一样，不听圣经的话，没有真正的信靠耶和华，不相信耶稣。所以神怎么做呢？那你是我的选民，你一直都不悔改，难道世界就一直这样子吗？所以神的做法呢，他的做法很清楚。你去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我拣选以色列，我要你成为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要借着你把耶和华的名传到列国去。可是以色列你不要，你自己都不信。那所以神怎么做？神的说法就是：我暂时把以色列摆一边，我把犹太人先摆一边。啊，11章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他这样说。马太福，不是马太福音，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25到26节，他说，以色列人呢，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阶段，犹太人他的心是刚硬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是他们一直听不进去，后来神使他们心刚硬。为什么神要使他们心刚硬？因为现在神把他摆一边，现在神要去救外邦人，他不会一直等着哦，你不信，我就救恩计划就停摆，不会的，神就把他摆一边。好，我现在呢，趁这个时间，我好好去救外邦人。等到外邦人数满了以后，我再回来救以色列。绕个弯，救恩给你，你不要，我绕个弯再回来救你，你是白白受苦。白白受苦，只有等到他们谦卑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得救。好，那所以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现在呢是，就是为什么那么久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啊，一方面就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悔改，一方面是神正在救外邦人。他有个数目，我们不知道这个数目有多少人，但数目满了才会再去拯救以色列人。另外一处的经文呢，也提到说为什么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哈，在彼得后书3章9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的，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耶稣说，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说是因为我不愿意你们有人没有得救，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救，我在等你们悔改，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等主再来的时候呢，救恩的门就关了，没有机会了。啊，所以他说，我在宽容你们，等候你们能够得救啊，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好，所以呢，主不是单言，他现在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让别人能够得救，是在怜悯等待我们。我们再来看第35节，24章35节，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这一节很重要，我们都以为天地好像永远在那边哈，天啊地啊都在那边，他说全部都会过去，天地会废去，但是什么不会废去？神的话永远长存。那将来天地要怎么样废去呢？如果我们去看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就是提到将来天地怎么样废去。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将来天地的废去呢，是用火全部烧尽。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时候，神是用洪水全部淹没整个大地，将来不是用水，将来是用火，天地都会被烧尽。”只要有形质的、有物质的，全部被烧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面啊。将来你看到的东西，全部都要烧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看不见，看不见的会留下来。在希伯来书12章27节，希伯来书12章27节，他说：“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什么是不被震动的？神的国，神的国只有真正信主的人在神的国里面，这个是长存的。其他你看得到的东西，车子、房子、building 什么都要烧掉， 所以我们的时间不要花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要废去的。我们时间要花在神国里面，永远长存的。这是智慧的人生。好，那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来呢？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知道说看到这些征兆，知道主会再来，而且很快了哈。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彼得后书3章10节，他提到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你们看到这个字，像贼来到一样。那为什么要主再来的时候像贼呢？贼要来偷东西，你会不会知道？他会先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3点去你那边，那他就不用偷了，对吧？所以像贼一样，就是说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来了，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虽然你知道有征兆，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随时都可以来。目的就是要我们好好预备，预备好来迎接他。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好迎接他呢？我们来想想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如果你把刚才我们所讲的把它连一下，是不是神在等候人悔改？这么多的灾难是不是跟人的罪有关，人不悔改有关？所以罪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硬，灾难一灾一灾的越来越大，这不是合理吗？但是问题是说，人心的刚硬呢，是永远很难改变啊。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这么多的灾难呢，人心还是在咒诅神，继续拜偶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主的再来？既然我们知道主来是100%会应验，我们一定要见到主的面。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见他了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里面这些罪，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我有没有去对付？刚才我们诗歌唱得很清楚，对不对？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要谦卑，在他面前屈膝谦卑，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就是有主再来这种观念在里面说，我要去见他了，我预备好了没有？我是不是还在不饶恕某个人？我还在整天发脾气，我是不是还在骄傲、嫉妒？我们要对付了，要对付。将来见主面，这些你都要交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好好传福音。我刚才唱诗也说，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因为现在是主还没来，所以呢还有机会。我们信主人，我们看得到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怎么样敬拜神。可是那些很多人都还不认识神，他也不知道去敬拜神。所以只能靠我们去传福音。那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他们怎么会有希望？哦，所以现在是神的怜悯，这段时间是我们要好好来把握住，不但是让人得救，对我们自己将来向主交账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两手空空去见我们的主，一个福音果子都没有，那你怎样见到他呢？刚才我们不是读到，那个主人去叫德国回来，就给仆人每个人1锭银子，对吧？所以有些人呢，使用这个神给他的资源，他就好好做生意，可能带很多人信主，可能让很多人被建造生命改变，在真理上被建造，这个都是1锭银子可以变成10锭的。那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跟我们算账，我们带了多少让人信主，这不只是为别人的灵魂，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为自己将来向主交账，我们都要去这样做。我们好好传福音，好好去学他的话，这样。好，然后呢，我们还要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教会是这个世界的守望者，守望这个世界的。因为人的罪，这个世界有很大的破口。神要找那些能够堵住破口的人，以至于要医治这个世界，所以这教会是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祷告，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是祷告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会改变。为这个世界祷告，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慌张，看到这么多的灾难， 以为是失控的，失控哈，不会失控的。耶和华作为王，他告诉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写得很清楚的。他已经把整个计划告诉你了，你不用害怕说怎么办。所以你应该心中有平安的，啊，一方面就像刚才讲的，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预备见主；一方面好好去传福音，啊，完成他的托付，这样你心中就有安宁了。你甚至可以说：“主啊，求你快来。”因为当主来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唱诗歌，云彩会卷起，号筒会吹响，那个就是我们要见主。所以，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就是说，世界这么多灾难啊，我们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预备了。等到见主的时候，让他来称赞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从创世以来要给你的国度，给你的快乐。啊，我们可以这样求，我们也这样来预备等候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实在看到了主再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关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关乎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归宿。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既然知道主再来是100%一定会来，我们就要好好预备我们的生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断的被炼净，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我们见到我们的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跟随我们的牧人到神的国度里面，永远与主同在。主啊，帮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你的面，愿你快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